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大家一同读这几节的圣经，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西佛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的雅各书第六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今有雅各书第四章第六同第七两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我们翻到了，就直接一同开声来读这两处的圣经，一、二、三。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再读一次，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啊，大家再读第七节。故此，我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我们大家站起来再唱第四首的副歌。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思想的人应当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处理自己，应当为自己安置一个怎么样的地位。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失败是从自私开始的，一切的失败是离弃上帝，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而开始的。圣经告诉我们，心有心的荣光，日头有日头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换一句话说，上帝所造的一切有他自己的本位，这个本位的问题是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整个人类到20世纪的地步还混乱在一件很大的事情上，就是我们应当在宇宙中间怎么样安置人的本位。What is the original state of human being in the universe? 我们在灵界，在无界的中间，我们那个 original state, 那个我们原有的本位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从天使长的地步堕落变成魔鬼，被上帝称作是不守本位的身。所以呢，什么是罪的开头呢？罪的开头就是不守本位。什么时候我们离开我们的本位，那个时候罪恶之根就显明出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本分，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能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天使长不愿意站在天使长的地步来以受造者的身份敬拜上帝，上帝就使他堕落了，上帝就审判了他。所以离开本位就是罪的开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复兴的地步呢？教会的复兴不是靠感情的冲动，教会的复兴也是不是靠一时的火热，教会的复兴不是靠模模糊糊那个侍奉的热心来代替本位的这个严正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复兴就是回到原来上帝为我们所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归回归回归向耶和华。当一个教会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发现了上帝为教会所定的旨意，
所选择的道路，所预定的恩福是什么。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在上帝面前他的本位应当是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离开本位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呢，向高发展变成自傲；第二个结果就是向低发展变成自卑。无论自傲无论自卑，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昨天稍微提议了关于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先提到关于上帝的恩赐以及所分给个人信心为什么有大小不同的程度呢？如果上帝是公平的，为什么有的人信心大，有的人信心小？如果上帝是公平的，为什么有一些的人他们有更大的恩赐，有一些人的恩赐更少呢？这样呢，上帝的公平怎么样解释？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第一，上帝的公平是动静的，而不是定性的。第二，按照恩典来说，上帝不需要照我们的观念赐下他的公平，因为上帝是主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上帝是有主权的，他是掌管一切的。在恩典的事情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我配受多少恩典，因为恩典之所以称为恩典，就是说人不配得做的才叫做恩典。既然人是不配得做的，上帝就用他的主权讲了两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这个绝对的主权是从上帝绝对的智慧，从绝对的自由所产生出来的。这样说来，上帝绝对不可能做错事情。上帝要恩待一个人他有权柄，上帝不要恩待一个人他也有权柄。虽然如此，恩典的本身还是一样动性的事情，所以呢他是更多的恩典。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里面提到他是更多的恩典，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一个更多的恩典是 progressive, 是进取的，是正在长进的。如果你以为自己的灵性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你就满足了，那么就在你这一个自我满足的中间，你忽略了那些更大的 prospect, 更大的可能性，上帝还有更多的恩典。所以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骄傲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要提到关于骄傲同自卑两样的罪恶的基本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骄傲同自卑都是从失去本位而来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失去本位或者不守本位就是罪恶的开端。我是人，我应当站在人的地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当一个人有所成就而做起上帝荣耀的时候，这一个人就开始进到不守本位的罪恶中间去。所以呢，我可以做一个传道人，做到最后像魔鬼一样的做起上帝的荣耀。你可以做一个基督徒，爱主属灵奉献，结果你站在上帝的地位受人崇拜，你做起了上帝的一个敬拜权。这样我们可能在诸般树林的状况中间堕落到非常凄惨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诱惑，从他的诡计是超过人的智慧，从人的经验所能预防的。所以有关于恩典从守住本位这一件灵性的责任，雅各书告诉我们勿要抵挡魔鬼。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什么意思呢？你要守住本位，你就不中魔鬼的诡计。你们还记得当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需要加上一个 if 呢？ If you are the son of God,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不需要加上一个 skepticism, 上帝的儿子不需要加上一个 hypothesis, 这个假设本身不存在。 if and if, if 就是一个 if, 根本不存在。 是耶稣基督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说什么呢？人的活着。耶稣没有说，是啊，我是上帝的儿子啊，你不相信你看，我变给你看，我行神迹给你看。耶稣不留下余地从魔鬼做任何的 discussion。 你注意，耶稣基督已经有 conclusion， 他的信仰不妥协，没有 compromise。 耶稣基督不在这个 if 里面来考虑他的信仰，耶稣基督却在试探的中间，他抓住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守住本位的原则。请你再听这句话，耶稣记得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才会受试探。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会受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你看到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制造一个 confusion， 制造一个 mixture， 这一个混乱的局面怎么样来的呢？耶稣如果是神，人神就不可能受试探，但是耶稣基督成为人才能受试探。耶稣既然受试探，他就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但是呢，魔鬼不对他说，你为什么做人，人很苦啊。魔鬼反过来对人试探，提到神的儿子的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饼。耶稣基督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或者我大概是神的儿子，我也许是神的儿子，我一定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人过错，他站在人的地步。当耶稣基督把人这个字提出来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撒旦说，我不但活在对神的地步中间，对人的地步中间，对物的地步中间，还有一个更奇妙幕后的另外一个位格，就是对鬼的关系中间。我告诉你，我不能失败，除非我离开人的地位。今天许多的青年人灵性失败，为什么？今天许多教会里面很热心爱主的人跌倒，为什么？今天很多属灵的人堕落到很凄惨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当他灵性高潮的时候，他忽略的他不过是一个人。当他忽略的他是一个人，忽略了人的本位，忽略了人的本分，忽略了人的责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从人的地位上堕落了。那么魔鬼用什么办法使人失败，用什么办法使人堕落呢？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看你比别的人更高吧，你看自己为神吧，你就会失败了。第二，看你自己不像人吧，把自己看成动物吧，那你就失败了。所以人是人，人不是神；神是神，神不是人；人是人，人不是动物；动物是动物，动物不是人。那么人是什么？人就是人。当你记得人就是人而不是动物的时候，你就拒绝了什么人是猴子变的那种进化论。当你记得人是人的时候，你就否定了这个金泡沙特 Martin Heidegger Carl Jaspers 还有 Gabriel Marcel 还有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叫你超脱自我成为神的那一种错误的思想。从亚当夏娃到现在，整个人类的试探就是只有一个中心点，叫你脱离你的本位。脱离本位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才能脱离本位。换句话说呢，我要靠自己，结果我才能脱离本位。而己本身就是本位吗？不是，己本身离开了上帝就失去方向。所以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教义的问题，教义越来越普遍。今天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哲学的问题，哲学系统越来越复杂，你越深奥。今天世界的问题也不是宗教的问题，许多的宗教传遍全球。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方向的问题，是位分的问题。人不知道到哪里去，方向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以自己偏行己路，离开上帝的结果，就失去人应该有的本位。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不要讲得太详细了，恐怕你们很乱了。我们现在继续谈下去，有关于傲慢同这个自卑有什么原因呢？许多时候我们骄傲， 因为我们有某一方面的成就，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光明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黑暗的一面，但是我们常常把成功的光明的一面放在前面，把失败的放在后面，对不对呢？所以我想人生呢有两个袋子，这两个袋子是什么袋子呢？是人生成就失败总筹算的两个大袋子。这个袋子呢挂在前面一个，挂在后面一个。前面装什么？前面装自己的成功同别人的失败。我多么成功，我多么伟大，别人多么坏，别人多么坏蛋，多么不好，别人多么失败。后面的装什么？装自己的失败同别人的成功。所以别人怎么好放在后面，自己怎么坏放在前面。结果我们每天看见我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别人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结果呢我们越久越爱自己越讨厌别人，对不对啊？啊，所以你每天呢把你的袋子打开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袋，有一些人家里有几粒金刚钻，所以呢每天到没有人在的时候自己跑去看看，高兴了再关起来，再开开再关起来。我想很多人是这样。那么你人生有另外一个袋子，什么袋子呢？就是算人家怎么坏怎么坏的那个袋子。所以当你忙的时候你完全不注意这个事情，等到你空闲的时候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把那个人抓出来了，你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好，我现在要睡觉了，以后再审判你，关进去，监牢里面，在里面等到过几天呢气得不得了，再把他抓出来审判，又再装进去放在前面。所以你常常记得自己对人家怎么好怎么好，我奉献了多少钱，我对人怎么好，你也常常记得人家对你怎么坏怎么坏，对不对呢？那样呢你就容易呢放大自己的成功而忽略自己的失败，你也容易放大别人的失败而忽略别人的好处。这样呢在你自己与别人相处的社会中间，你就用一个不公正的态度来处理你自己同对别人，自己的缺点尽量遮盖，别人的毛病尽量暴露，自己的好处尽量表扬，别人的缺点也是尽量的公开，这是很不公正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成功我们容易骄傲，第二我们为什么会骄傲呢？因为我们呢常常给人称赞忘记了我们的本质，乐而忘形，给人家称赞。我现在问你们一个很诚实的问题，诚实的问题就要用很诚实的答案来答，这样才叫做礼尚往来。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喜欢不喜欢给人家称赞？诚实，真的喜欢？不喜欢给人家称赞的举手。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人一定不正常。我们都喜欢给人家称赞，某某人啊很爱读啊，很热心啊，很火热啊，很追求啊，你口里是不敢当不敢当，心里说感谢主、我们喜欢给人家称赞。我并不是反对称赞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也称赞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也称赞人，但是不合理的称赞把人推下阴间，和你逝色的称赞给人很大的鼓动力。今天你配不配得那个称赞？连上帝都喜欢称赞，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唯有耶和华是配得颂赞，他的颂赞和他的诗歌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是唯有他配得那样的称赞。但是我们不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不够好，给人家讲不好刚好符合我们的不好，我们气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们明明知道自己不配，人家讲我们好处，我们理智知道不配，不过心中很高兴，给人家称赞我们的心就吃了 ice cream 了。人家称赞你，人家高兴你，你高兴得不得了。谁是好人？对我好者好人也。谁是坏蛋？对我坏者坏蛋也。对我称赞的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不好人，对我客气的就是好人，对我不好的就是不好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有许多的青年人失败，因为少年得志，因为称赞，称赞弄坏了许多的人。 我21岁的时候第一次带领一个大布道会，那个时候我才21岁了。那你想想看，我的胆子差不多哦。我站在台上，我讲道，讲完了以后，许多人蒙恩。然后有一个人就来称赞我：“唐弟兄啊，你几岁啊？”我盼望我那个时候是41岁，因为我怕人家看我太年轻。我说我21岁，你才21岁。我说讲你才21岁，我马上自卑感了。为什么自卑感？因为年岁不够，所以自卑感了。他说你才21岁，还不错不错。你好像宋博士啊，你好像某某人啊。我说不要不要那样说，不要那样说，心里说感谢主感谢主。那一天晚上我跪下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动我，你该死啊，你夺取我的荣耀，你想我会用你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悔改，求主赦免我喜欢人家称赞的这一个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过了10多年的时间，我慢慢的对称赞麻痹了，因为每天听人家称赞，听到没有兴趣了。上帝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教导我，就是现在诽谤你、攻击你、反对你，看你麻痹不麻痹。对于称赞呢，还容易麻痹；对于批评不容易麻痹，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人家摸你摸你摸到你麻痹了，一个针刺，你看你麻痹不麻痹？哎呀，跳起来啊，痛死了啊！所以我刚刚给人家一诽谤的时候，人家写了很多的东西，我没有做的事情他们写出来，他们攻击你、诽谤你、捏造的谎言回来攻击你，我起先的气得不得了，你们火山爆炸了。后来我看了圣经，如果人捏造谎话诽谤你，你有福气了。我说感谢主，有福气，我有福气了。现在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呢，称赞害死一个人，所以青年人你要注意，箴言告诉我们，人的言语也试炼人啊，别人口里面的话不要害死你，你不要因为人对你讲几句好话，整条命都送给他。今天的许多人，他要在做你以前先对你讲几句好话，你就懵懵懂懂打理打气出卖自己。其实许多的女孩子为什么在爱情的事情上失败呢？因为那些玩世不恭的男人对他讲几句好话，他的心就动摇了。女孩子是很笨的，我讲这句话请你们原谅，但请你们接受这件事实，明明知道花言巧语不可信，但是天天喜欢听，你说笨不笨？今天的多少的女子失败就在人家讲的好看了、漂亮几个字，他整个心就送给他了，这是一件事实，千古不变的事实。许多人因为贪爱称赞，喜欢借人家讲几句好话，他就把整个价值送给别人。你要谨慎，你要聪明，你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是圣经清楚的一个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谈下去。第三样，什么东西使我们骄傲呢？就是饭局，饭局。这个绊脚是怎么样的绊脚？就是自我产生出来的目标，根本不能代替你的事实，那不过是一个 illusion， 一个 hallucination， 并不是你的 reality。 所以你所定的目标就当作你自己已经达到那个地方了，你听过的道理就当作你自己灵性到那么高了。灵性不在乎听到听到哪里，灵性在乎行道行到哪里。大家跟我说1、2、3，灵性。哎呀，还没吃饭，大声说1、2、3，灵性不在乎听到听到哪里，灵性在乎行道行到哪里。我们中国教会呢，很多很多很会听到的人，所以呢，这些人听来听去，听到最后呢，非常厉害。所以我给他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听道匠。哇，他比别人更厉害，什么人的道他都听过了，所以耳朵高得不得了，像兔子一样。兔子耳朵高得不得了，脚短短的，耳朵很高。这个人道我也道，听那个人道我也听过了，什么人道我都听过了。 Grady Wilson 啊 ，The Billy King， 什么 King， Stephen Pong， 唐崇荣、吴勇，这个勇那个勇他都听过了。 他老路高得不得了，但他还在地上吃草。听到这样，他把范晓代替施舍，这就傲慢起来了。许多华侨教会不容易同人合作同工，为什么？看自己比别人更高，自命清高，因为听过的道比别人多，我比别人熟灵。但是就有许多听道听到天花乱坠的人，私生活也乱七八糟。许多范晓很高的人，他的私生活乱七八糟。基督教如果没有真正彻底找到本位和责任，只有在饭桌上牺牲自己，那很可怕。有一次南韩的政府抓到了500-600个假博士，其中200多个是基督教的传道人。为什么呢？他们以为这样就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了，就是以饭桌代替事实。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听了道要行道，也真正的实质讲那个话。反过来我们试想，什么东西使我们自卑呢？什么东西使我们自卑呢？我把这个自卑的因素比较稍微详细的分析，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件是 physical， 第二件是 psychological， 第三样是 spiritual， 就是生理上的，第二心理上的，第三是灵性上的失败。换句话说，无论在哪一个角度中间，人常常失败就会自卑感。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他有一个雄心，有一个大志，所以呢是不畏虎 小牛不怕虎，因为他以为他和虎一样大，他很不怕。但是当他失败挫折来到以后呢，他慢慢就开始自己轻看自己了。我想你们有都有这样的经验。我认为许多时候失败对人是大有帮助。我们先讲 physical failure， 肉体上的失败，身体上的残疾。比如说你有一些病是别人没有的，常常使你感觉到，为什么？如果上帝爱我给我这些疾病，如果上帝爱我为什么给我惨罪，如果上帝爱我为什么我的眼睛不如别人，我的耳朵不如别人，或者我的肺部别人不如别人，或者我的指头多一个，或者我有什么的残疾不容易告诉别人的。我相信有许多的人，当他们发现他们的脸或者他们的身体或者他们某一个器官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时候，他整个的心就开始惧怕。这是肉体的生理上所引起的自卑原因。第二方面是心理上所有失败产生的自卑原因。那些自卑原因就可以分成三方面，就是理智的、情感的和意志的。理智这一方面呢，有一些人因为他有一些的思想，有一些的计划，盼望读到怎么样的书，盼望拿到怎么样的学位，后来拿不到，达不到，学不成，失败了，大考失败，再考再失败，再补考再失败，后来补来补去补不成功了，他就自卑感了，感到自己的 IQ 很 low 的人，感到自己呢是思想不如人的人，所以他最后就自卑感了。这是从思想这一方面产生自卑感。爱迪生是一个被学校开除，不准再入门，不准再入学校的门的人。那一天他拿着那一张信带回家的时候，妈妈打开来，亲爱的家长，你的孩子爱迪生是不可能被叫成功的人，所以请他从今天开始停学。他的教师签的字。爱迪生的母亲看见这一封信，他怎么样讲呢？好，老师叫不成的，我叫得成，我自己叫。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在学校里面不成功，他一生就不成功吗？不，很多在学校里面成功的人后来什么都不会，除了背书以外。所以你不要因为知识上的错